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结束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之后，美国和韩国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做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说，全面支持特朗普在实现无核化的坚定决心下未轻易做出让步的决断。美朝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上与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人讨论了这次美朝峰会会谈的结果以及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日本防卫相岩屋义对媒体表示，原本期待能向完全无核化有所进展，但遗憾的是未能取得进展。不过日本分析人士说，尽管日本一直希望能够就朝鲜的核问题达成协议，但没有协议仍然好于向金正恩发出错误的信息。美朝第二次峰会后，特朗普总统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大约25分钟的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的第二次峰会中无法就朝鲜去核问题达成一致，会谈无果而终之后，朝鲜官方媒体没有像以往那样做出措辞强硬的反应，而是强调美朝峰会的建设性。路透社说，这意味着朝鲜不打算放弃谈判。朝鲜官方的劳动新闻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的会面，并刊登了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亲切交谈的照片，而只字未提两人谈判结束时都是空手而归。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也以平和的措辞报道了这次峰会，说金正恩感谢特朗普总统为这次成功的会见和会谈做出积极的努力，并在报道时表示将再次会面。在美国，很多政界人士认为没有达成协议比达成糟糕的协议要好，对美国没有向朝鲜做出让步表示欣慰。同时也有不少人质疑朝鲜是否是真心放弃核武器。白宫经济顾问表示，美国和中国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其中北京将承诺削减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披露中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中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非常好。他说，当然我们必须听取习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我认为我们正朝着一项非凡的历史性协议迈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响应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更为谨慎的语气，他说，协议尚未达成，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否认了有关任何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的说法，称美国官员在谈判中的立场是统一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通信技术会对菲律宾带来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美国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蓬佩奥在越南首都河内出席美朝峰会后，星期四2月28日访问马尼拉。他星期五与菲律宾外长共同会见记者时，被问到如何看待菲律宾正考虑使用华为的 5G 通讯技术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新的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将再次创新高。特朗普在结束美朝峰会离开越南后，星期四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个军用机场暂短停留，他对阿拉斯加军事基地的军人们表示感谢，并承诺会为保卫国家安全的美国军队提供充足的武装、装备和支持。美国军方宣布，可部署在航空母舰上的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通过了初步的作战能力测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
例如今天我们都教些什么呢？
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公司里把一个不称职的高管给赶下台。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还要和朋友聚聚，聊聊自己的感情生活。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还要去看棒球比赛，教大家怎么
加油。
不对，是起哄。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哈，听起来不错吧？好，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On the fence. Fence is spelled F-E-N-C-E.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犹豫不决的。
Many potential home buyers are still on the fence, waiting for the housing market to reach rock bottom.
很多想买房的人还在犹豫不决，等待房地产市场触底。
Former Alaska Governor Sarah Palin is still on the fence about whether or not she wants to run for president.
阿拉斯加州前州长佩林在是否要参加总统大选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
Meanwhile, many Republican voters are still on the fence in terms of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与此同时，很多共和党选民在支持哪位候选人的问题上还是拿不定主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他向我诉苦说，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了，而几个哥哥都不想照顾年迈体弱的母亲，所以他这个家里最小的女儿这三年就一直担负着照料母亲的责任，感觉压力很大，特别累。我觉得他那几个哥哥实在很不应该，很自私。同时我也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r the brunt. Bear is spelled B-E-A-R, and brunt, B-R-U-N-T, bear the brunt.
Brunt 的意思是冲击力、压力。Bear the brunt 就是指承受最大的压力，应对最糟糕的局面。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哥哥们不愿意让体弱的妈妈搬来同住。
S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bear the brunt.
她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接过这个责任。在下面这段话中，邮递员们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我们来听听这是怎么一回事。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这段话是说，邮局职工受够了低工资和长工时，于是他们决定罢工。可是他们的抗议行为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邮局一天不送信，公众对他的抱怨就更强烈。邮递员们不得不承受公众愤怒所带来的压力。
我倒觉得公众压力可能对邮局有利。邮局瘫痪时间一长，真正要 bear the brunt 承受压力的人就不是邮局，而是政府了。政府顶不住压力就可能妥协，邮局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就能够达成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 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在下面这段话中，整个城市，不，差不多半个国家都处在压力之下。咱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 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 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这段话是说2010年冬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天气特别糟糕。二月份一场大风暴把美国东部的几个州埋在了2-3英尺厚的大雪之下。就在3天以后，第二场大雪又带来了1到2英尺的降雪。首都华盛顿是受到大雪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瘫痪了，在其历史上降雪量最大的寒冬中瑟瑟发抖。
这个大雪不断的冬天我是亲身经历了，交通不便，水电被中断，还有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恐怕除了不用上学可以痛快玩雪的孩子，没人欣赏这个白茫茫的冬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 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r the brunt， 意思是应对最糟糕的局面，顶住最大的压力。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Bear the brunt， 承受最大的压力。哎，说起这个哦，我记得当年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啊，一个人孤孤单单，举目无亲，精神压力啊特大。
I feel you, Yiru. When I was studying Chinese in Beijing, the first several months were very stressful.
哎，看来咱真是同病相怜哦。不过呢，好在我后来遇到了我老公，他对我特别好，给了我家的温暖。He changed my life.
That's a story of meeting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哦，是哦，我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了合适的人。
正好咱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教大家说这个合适的人。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真命天子。
Jessica， 跟你说件事儿。
Go ahead。
我不久前碰到高中时同桌的男生，和他聊得特别投机。我们一起看电影、吃饭、跳舞，太开心了。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You mean you developed a crush on him? Crush is spelled C-R-U-S-H. Crush.It means a temporary love.
Oh, crush 就是一时迷恋，动心。Jessica,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杨林，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不知道谁是我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那不是皇帝吗？
哈，是皇帝没错。可是一个女生的真命天子就是她真正的伴侣，这用英文怎么说呢？
You're talking about Mr. Right. Mr. Right refers to the perfect man for you.
Mr. Right. Right 就是对，正确。所以 Mr. Right 就是各方面都跟我特别合适的男人，我的真命天子。
Exactly. So, who looks like your Mr. Right? Your boyfriend or this high school classmate?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该选择哪个呢？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choose the one who is your soulmate.
Soulmate? S-O-U-L. Soul 是灵魂的意思。Mate 是伴侣。所以 soulmate 就是灵魂伴侣咯。
没错。Your soulmate is the person with whom you have deep and natural love. It's very spiritual.
和那个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感觉多美好啊。
好啦，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对某人产生好感 ，to develop a crush on someone。第二，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Mr. Right。第三，灵魂伴侣 ，soul m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Soulmate, 灵魂伴侣 My husband and I are soulmates.
Yeah. He's totally your Mr. Right.
Danny, 你不要嫉妒我们这种爱情甜蜜的人嘛。Have you found your soulmate yet?
I'm still looking.
我看啊，你就是选择太多了。所以啊 you're on the fence, aren't you?
Thanks for your understanding, Yiru. Sometimes I wish I weren't this popular.
Hey, 说你胖了你就喘了。好了，我们还是来听听下面的美语三级跳吧，看看怎么向朋友介绍你的感情生活。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Emily are friends. They have come home from college for the holiday and are tal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t school.
两个好朋友放假时聚在一起，那当然得聊聊各自的感情生活了。快来听听吧。
Hi, Kevin. How was your year at college?
It was great. How was your year?
It was good.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at school?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怪不得 Kevin 在大学里过得这么高兴，原来是交了女朋友啦。
That's right, Winnie. If you have a boyfriend or a girlfriend, you can say that you're dating someone.
Oh, 如果我有男朋友，就可以说 I have a boyfriend, 或者说 I'm dating someone. 那我现在没有男朋友，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say that I'm single.
Oh, I'm single, 就是说我没恋爱，还是只身一个人。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et's hear how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How did you meet your girlfriend?
I met Amanda through a friend.
That's great. Did you start dating right after you met, or did you become friends first?
We started dating right away.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而且立刻开始约会呢。不知道他们交往多久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en did you and Amanda meet each other?
I met her about 1 year ago.
So you met her right after you got to school?
That's right. And we've been dating since last September.
他们两人从去年九月开始约会。这么说，他们在一起一年了耶。看起来他们对这份感情还挺认真的。
That's right, Winnie. They sound like a serious couple.
像 Kevin 这样专一的男生现在可不多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么好的男生哦。
So, you said you and Amanda met through a mutual friend. How did it happen?
Well, my roommate was friends with Amanda, so he introduced us.
Did he tell you what she was like first?
Yes, he described her to me, and she sounded like my type.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Amanda 听起来是他的 type.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r type is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you like to date.
原来 your type 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人。Kevin 的室友一跟 Kevin 描述 Amanda, Kevin 就觉得这个女孩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友。
So, Kevin, what is your type?
I like girls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aren't too serious.
I agree. I like guys that can make me laugh.
That's true. Having a very serious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can be boring.
诶,其实 Kevin 和 Emily 听上去倒是挺般配的。
Yes.They both like people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make them laugh.
Kevin 和 Amanda 交往那么久，两人啊一定很合得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见钟情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did you first meet?
My roommate invited both of us to dinner.
Was it love at first sight? Did you fall in love with her the first time you met her?
Yes. The first time I saw her, I knew we would fall in love. Wow!
果然是一见钟情哎，好浪漫哦！哎，不过还多亏了 Kevin 室友这个月下老来帮忙呢。
That's true, Winnie. Match people are important. Do you know computers now can work as matchmakers?
Oh, 您说的是专门替人找对象的网站吧？
的确，很多人现在用这种 online dating 来寻找伴侣，只要在电脑上输入 your type， 电脑就会帮你找到你的另一半。不过啊，真交往起来并不一定合适。
That's true, Winnie. We've heard a lot about Kevin's relationship. Now let's find out about Emily.
What about you, Emily? Have you dated anyone recently?
I started to date someone recently, but it didn't work out.
That's too bad. What happened?
Well, that's a long story.
唉，可怜的 Emily， 最近交了个男朋友，可后来却分手了，怎么会这样呢？
Let's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啊，甜蜜的校园恋情。Kevin 和 Amanda 呢是 love at first sight， 一见钟情。两人都是爱说爱笑， they're made for each other， 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But Emily isn't so lucky. Her relationship didn't work out.
他还说 that's a long story， 说来话长。
Yeah, sometimes you really can't pinpoint what went wrong in a relationship. You just know the person isn't right for you.
可不是吗？谈恋爱呢是要靠感觉，很玄妙的。不过要是换到了别的人际关系上呢，可就不能光凭感觉来办事了。
That's true. For example, if your boss wants to fire you, he can't just say, oh, it's not your fault, I just don't like you.
对啊，公司里的人事变化是要有事实做理由的，否则呢就没有规矩了。下面咱们就来听听李杰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李杰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 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 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 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Ken 也说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 Just between you and me,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 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我也觉得这个 Vincent 不是当 CEO 的料嘛，他喜欢 stick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什么都插手。同时呢 ,he's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他又优柔寡断，什么事都拿不定主意。
Right, he's not cut out to be a leader.
所以公司的董事会要给他一个 wake up call, 敲警钟了。
But David will write to him first to let him know what other people are really thinking about his performance as CEO.
是啊，这公司里的人还是挺客气的，给 Vincent 留点面子哈。可是呢，在我们下面的体育美语节目中，观众席里的人可就没有这么好的风度咯。
Yeah,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我是 Patrick.
Patrick, 谢谢你带我来看棒球比赛。
Hey, be quiet.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You be quiet. What are you doing, Patrick?
I'm heckling the players. Heckling.H-E-C-K-L-I-N-G is when you yell at a player of the team you are not rooting for.
你这样起哄会影响运动员发挥的。I think it's very distracting.
It is distracting. And it really is not good to yell at athletes you aren't rooting for. But in baseball, Yangchen, it's a tradition.
Ah, a tradition? 还是传统啊? I don't believe you.
Well, you should.It's a common tradition and an easy one. All you say is, hey, 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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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swing, bada, bada, bada. I'm hoping that the batter, B-A-T-T-E-R, will miss the ball and get a strike.
Oh, 你是在冲着那个 batter, 击球手给他起哄。
Right, and if the batter swings three times and misses, it's three strikes. 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
三振出局。
Now,This is what we want, Yangchen.
Mm-hmm.
After three strikes, our team gets a chance to score.
Hey, can you yell anything you want?
Good question, but not really. You can't yell anything really mean or obscene.
我知道了，不可以骂人，不可以喊脏话。那这样行不行？ Hey, 大笨瓜 you're out!
No. Or as they say in a favorite movie...Just a bit outside.
Hey, look! 你看那大笨瓜 struck out. 被三振出局了 Hey, yeah! This is fun.
学了半天起哄，那叫好加油到底要怎么说呢？
加油可以用 cheer. For example, we all cheer for the home team. 我们都为主场队伍加油。
I see.哎，对了 ，Danny， 你周末不是常常和朋友们打棒球吗？这个周末打不打啊？
打呀 ！Are you coming to cheer for me？
啊，我只是想去练习一下今天学的 heckling。
啊
？I'm kidding。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喽。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结束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后，日本和韩国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做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说，全面支持特朗普在实现无核化的坚定决心下为轻易做出让步的决断。美朝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上与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人讨论了这次美朝峰会的结果以及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日本防卫相岩屋义对媒体表示，原本期待能向完全无核化有所进展，但遗憾的是没有取得进展。不过日本分析人士说，尽管日本一直希望能够就朝鲜的核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没有协议仍然好于向金正恩发出错误的信息。 美朝第二次峰会后，特朗普总统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大约25分钟的电话。韩国总统发言人表示，这次美朝峰会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并为此感到遗憾，但是峰会本身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第二次峰会无法达成去核问题。第二次峰会中无法就朝鲜去核问题达成一致，会谈无果而终。朝鲜官方媒体没有像以往那样做出措辞强硬的反应，而是强调美朝峰会的建设性。路透社说，这意味着朝鲜不打算放弃谈判。朝鲜官方的劳动新闻突然标题报道了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的会面，并刊登了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亲切交谈的照片，而只字未提两人结束谈判时都是空手而归。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也以和平平和的措辞报道了这次峰会，说金正恩感谢特朗普总统为这次成功的会面和会谈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在报道时表示将再次会晤。在美国，很多政界人士认为没有达成协议比达成糟糕的协议要好，对美国没有向朝鲜做出让步表示欣慰，同时也有不少人质疑朝鲜是否真想放弃核武器。白宫经济顾问表示，美国和中国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其中北京将承诺削减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披露中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有关贸易的协议谈判进展非常好。他说，当然我们必须听取习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但我认为我们正朝着一项非凡的历史性协议迈进。一天前，特朗普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谈到美中贸易协议时语气更为谨慎，他警告美国国会议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且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接受一个不包括对中国经济进行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并具有强大执行机制的协议。他同时表示，即使两国达成协议，美国也需要对中国商品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威胁维持多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通讯技术会对菲律宾带来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美国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蓬佩奥在越南首都河内出席美朝峰会后，星期四2月28日访问马尼拉。他星期五与菲律宾外长共同会见记者时，被问到如何看待菲律宾正在考虑使用华为的 5G 通信技术和设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新的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将再创新高。特朗普在结束美朝峰会离开越南后，星期四2月2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个军用机场短暂停留，他对阿拉斯加军事基地的军人们表示感谢，并承诺会为保卫国家安全的美国军队提供足够的装备和支持。美国军方宣布，可部署在航空母舰上的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通过了初步的作战能力测试。美国海军航空兵司令和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星期四联合做出这项宣布。在此之前，美国海军的一支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在卡尔文森号军舰上完成了惊险，完成了测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朝领导人在越南河内的第二次峰会，今天出现令人惊讶的转变，双方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会议在没有任何文字签署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特朗普总统说，他宁可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而不是仓促的达成协议。特金二次会议谈崩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前景是否再次的蒙上了阴影？对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金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政治评论人高鑫。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谢谢。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要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知道高先生可能一夜没睡啊，都在关注这场峰会的进展。那么金教授肯定也是在这个首尔密切的在关注这场峰会的进行。我想先请两位来跟我们谈谈，金教授您先来谈谈。我们看到了没有协议，没有原先预期的签署仪式，那么也没有联合声明。对于这样的一个峰会的结果，您感到意外吗？
这个所有的韩国政治学家，包括韩国的行政官员、青瓦台，都是觉得，这没想到的最大的意外。为什么呢？就是昨天的他们俩的表现到今天的在进行的过程里头，他们都暗示了可能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会这个周末以后他们的一些转变呢，可能他们俩的谈判之间就是互相找到了跟自己所想的内容不合的地方，所以这个谈判呢，可能是互相之间发现以后如何改善的那种阶段。但是呢，这个谈判结束以后，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还是满面这个带微笑的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分手了。所以这个呢，这个谈判就是这个进行过程里头啊，去年到今年呢，都有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可能他们也可以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达成协议呢，也不能完成就是非核化的这种过程，因此他们呢，可能这次谈判的破裂，但是这也不是完全破裂，他们还是留下来一些余地，就是下次继续谈。
嗯，那么高鑫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也强调这次谈判是没有破裂的，双方还要继续再谈。您对于今天的谈判或者今天的会谈走向这样的一个结局，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呢，意料之外的是没有一纸协议，没有一纸像上一次第一次川金会那样的一纸联合声明这样的东西，就是双方呢虽然面带笑容的出场，还是给人感觉是不欢而散。那么意料之中的是，即使有一份联合声明，即使有一份协议，我想内容呢还是比较空泛，即使有的话，因为我们不太好想象这一次特朗普去越南和金正恩会谈就能够达成一个那边保证完全无核化，这边保证完全解除制裁，一步到位，本来大家都没抱期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知道在这次川金会之前，外界评论包括美国政界、美国媒体，甚至是川普的政治对立面的评论，都认为或者是都担心川普会孤注一掷，川普会为了拼政绩，是为了抵消他在国内现在面对的一系列对他不利的杂音而冒险去向北韩向朝鲜去做出重大的让步。但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一下，假设川普总统在这一次向金正恩做了重大的让步，那么只会在美国国内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遭致更多的诟病。所以我想呢，在这之前大家应该就已经预料到实质性的进展不太可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
嗯哼，是，我想金正浩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八个月前的这个新加坡的第一次峰会上，双方签署了这个联合的声明，当时其实就有很多人在批评说这个联合声明看起来仍然是具有象征意义比较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那么这一次呢更精简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协议，没有任何的声明啊。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白宫方面一再的强调说这次的今天的这个峰会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有进展的，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呢？
其实这样，去年的会议是互相之间打招呼交换了一箱数的，今年的会议呢他们互相讨论、互相探索过程里头就发现了对方 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所需求的内容呢，就是谈判的内容不合。为什么呢？就是朝鲜要求的是呢，他不想完全放弃核武，但是呢他想尽量多得起解除制裁的这个额度。那美国来说呢，没有得到完全的废核，他就是战略方面不能拓展下去。所以这次的最大的成就呢，他们比去年有进步，互相之间的一些联系方式，而且人际关系还有一个网络都形成了，但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些差距的。这个如何拉近这个差距，能解决朝鲜无核化的过程？
嗯哼，是高新教授，我想请教您继续来谈一谈啊。就像刚刚金教授所说的，双边可能都在今天的峰会上发现了，哎，对方有一些我意想不到或者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内容，所以才导致各自的决定离去，而不参与任何的协议的签署。那么这一点上，很多的媒体也都把它归结为这个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美国要求的是朝鲜完全契合，而朝鲜方面要求的是美国以美国为主的这些国家全面的取消制裁。也有人说这到最后已经演变成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可能很难加以破解了。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这第一次新加坡的川金峰会毫无疑问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因为是从零从无到有，因为是从不接触从冷战到开始了接触，当然才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从美国方面，从川普总统的角度，他可能是太过于自信他自己的那种亲和力和感召力，他总是希望如果他自己能够亲自和金正恩见面，那么在和金正恩见面的过程中，让一个巨大的经济发展前景的许诺能够打动金正恩。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川普总统呢还是低估了金正恩，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关于是先有废核还是先有取消制裁，真的是一个鸡生蛋还蛋生鸡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破解的死结。因为首先废核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应该是几年，应该是多长时间，那么这个进行了哪一步就解除制裁，还是说双方签署一纸协议，那边的协议同意我马上开始去进行一步一步的废核过程，我也同意让国际组织让美国方面派人去观察，就是所谓的可核查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你同时就必须给我解除制裁，不说完全解除制裁，至少是大部分的解除制裁，能够保证我的国际民生能够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得到迅速的改善，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就觉得无论是中国参与还是中国不参与，将来的金正恩将来的川普总统在这个死结上都很难突破，更不说金正恩本人他自己利用这个核武器的目的本身就是要对全世界进行核战，本身就是要要挟美国。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他轻易放弃这样一个筹码，那么他换取的将来是什么？金正恩这样一个多变和多疑的独裁政权领导人，要想被川普总统的这种个人情感去感化，我认为很难。
嗯，
而且朝鲜无核化的前景，我也觉得你从远景来讲我不知道，但是从近景来讲我是持悲观态度。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啊，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时，我们要继续来谈谈有关中国的因素。我们看到了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提到，谈判之所以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是因为朝鲜方面要的太多了。那么就有舆论在分析或讨论朝鲜方面能够漫天的要价，这背后与中国有多大的关系呢？是不是因为有中国的撑腰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发展？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就今天的这场特金会在越南河内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结束，大家都有很多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来看看网络上的民众和观众朋友他们是怎么看的。第一位，这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朝鲜不会放弃核武， 朝鲜核武只能靠武力解决，否则美国和西方就得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如果承认朝鲜拥核，那么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也会要拥核。为了保护自己，韩国、日本、台湾、以色列也都会要求拥核，其他的一些国家会相继的效仿。全球性的核扩散将难以避免，核扩散的后果会引起核战争，对朝鲜动武，可以使用常规武器。如果核扩散爆发战争，那就是难以控制的人类毁灭了。何去何从，就要看美国和川普的选择。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Banana Pe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需要保持现状，拿正义做游戏，是想占领道德制高点，为自己争取更多资源。如果中国或者朝鲜真的三权分立，美国人就急了。美国也清楚中国和朝鲜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所以才敢在那里大放厥词。下面这一位署名 Fresh Sun 的这位网友，他说，川普明白要解决朝鲜先要解决中共，没有中共这个西朝鲜，金正恩哪会白白胖胖，所以川金不会有三会了。川普会将这一次的失败算在习近平头上，加征关税这个大棒将会狠狠地打下去。这点很有意思，我想高兴先生您大概听到我们刚刚这位网友的评论，那么把中国因素带到今天的这场特金会来进行探讨，很多人也联想到了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我想先请您谈谈，就刚刚这位网友他说，川普现在已经明白了要解决朝鲜要先解决中共，川普会把这次的失败算在习近平的头上，您怎么看呢？
我想呢，要从这个前不久金正恩访问中国，然后和习近平又是重新开始了所谓的同志加兄弟之后，新华社曾经发表了一个报道，说到习近平他表示中朝两国两党的友谊要从我们的父辈那里继承到现在，无论从朝鲜半岛局势，从整个地区的战略格局，从朝鲜本身的需要，从我中国本身的需要考虑，那么朝鲜半岛不能有核，但是他又加了一句，半岛不能生变，不能生乱，不会因为一时一事来改变我们中朝两党两国永远的继续的友谊长存。那么从这个角度呢，他说的一事一事是什么，我们只能理解成制裁。所以呢，现在呢，我不能够直接就说现在的川金会，第二次川金会人和过程中就是中朝两国领导人在唱双簧。但是呢，我想朝鲜在和美国达成进行第二次川金会的共识的时候，肯定是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默许，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赞同，这是第一。第二呢，所谓的中国因素，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在新闻报道中说到了，特朗普总统说的，他的进口93%都来自中国。我完全不相信中国一直都是在100%的坚定的不打折扣的执行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如果中国是100%的不打折扣的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决议，包括俄罗斯也是不折不扣的像美国、像英国、像法国一样执行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那么金正恩政权从国计民生、从经济角度很难想象它已经持续到了今天。所以说中国因素肯定是决定了未来的美国和朝鲜两国元首还有没有第三次会谈的最重要的因素。
金正浩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金正恩所谓的漫天要价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中国方面的默许或支持？那么中国因素到底对于美朝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
其实中朝边境来说啊，他俩国家的一些密切关系是我们容易目睹的，但是从世界还有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开始呢，互相之间的物流的较量我们可以看得到忽然的一个降低了，现在呢两边的这个交易也是不是很灵活的，而且到处都有铁网的。那我们先看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到朝鲜战争时期的他们的一些相互依存关系，现在保存到现在呢，现在是 不一样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关系来说呢，朝鲜有朝鲜自己的想法，这个中国呢希望朝鲜这个国内经济一定要改革开放，那中国也是一定要支持这个非合法的过程。但是这个一个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他俩国家的有些一个默契呢，可能是互相之间是一个互相活用的一个部分。但是这次他透过丹东沈阳往下走的这个过程里头到一个越南的平祥，在这个越南的这个过程里头，可能坐在这个列车的所有的朝鲜领导以及工作人员呢，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看了一个越南的改革开放成就，这个显示就是说这个非核跟改革开放来相比的话，对比的话，朝鲜已经认同，或者是他们知道一个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性的，所以中国呢也有些部分是对朝鲜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新的观念来说呢有不少的帮助。但是一些政治因素来说呢，这个问题互相之间呢也是遵守世界的规定的。这次这个特进会的一个破裂实际上是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还有日本，还有这个周边的其他国家都是很担忧的。因为朝鲜的这个非核呢，这个东北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你看美日韩的这个同盟框架之下啊，这个东北亚的一些我们说战略上的这个对称和平的这种结构，这种结构之下经济发展下来的话，东北亚以后会变成过去的东南亚一样的，就是和平共同发展的地区的。
嗯哼，那么我想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网络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我们再继续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进行点评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Kazuo 鱼的这位网友，他说不知道金正恩算是什么好人，我知道这是交往策略，但是无立场的说他是好人只会被他用来宣传，这下全朝鲜老百姓都会知道美国总统夸金正恩是个好人。还有这位署名叫智超元的这位网友，他说河内峰会本来应该是走过场的一次会议，双方就重要议题本来应该已经由下属谈妥，却来了这么一出朝鲜临时提高要价。历史和现实再次证明朝鲜政权根本不可信，朝鲜拥核是金正日的政治遗言，也是朝鲜的最后保护伞，朝鲜不可能放弃，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早日认识到朝鲜的出尔反尔和邪恶的本质。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高兴先生来谈一谈，刚刚金正浩教授特别提到了中国方面对于朝鲜在走向经济改革方面是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很多人也说这一次包括特朗普总统，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了他在记者会上说他与金正恩在谈判的时候多次提到了中国，还有就是今天特金会以这样的一个没有协议没有结果的情况结束之后，中国方面也证实了朝鲜的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在今天立刻就到了中国去进行访问，相信他是去北京来做有关的汇报。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随着金正恩他如果结束了这个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后，他要继续的搭乘他的绿皮火车穿越中国回到朝鲜，那么在他回国的这个路途当中是否有可能再见习近平，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您怎么样看呢？
我想首先从他回国以在回国的途中就在中国境内某一个地方停留直接去见习近平，我对这个可能性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因为这样呢会令外界直接感觉到金正恩是直接听命于中共政权的，他这一次的和美国总统的会谈只是像木偶一样都是由习近平都由中国共产党政权那边的一步一步直接操纵的，我想为了免除外界如此诟病免除外界如此猜忌，他直接去向金日成汇报的可能性我表示怀疑。但是呢接着我们刚才金教授所分析的和刚才网友写所提到的，就是金正恩在他第六次核试验也就是他声称的那个氢弹试验成功了之后，他很快呢 在美国已经不一定说是美国政府，但是整个世界舆论已经发出了要对他进行外科手术打击这样一个严峻形势下，在自己国内呢民不聊生的前提下，他迅速采取了和美国改善关系和中共政权修好这样一个措施。我想呢，他采取这样的措施，首先呢和中共方面毫无疑问，我们先要提醒一下，就是中共方面内地内心里对习近平对金正恩100%满意，当然不是。我见过一个报道，说是日本的某一个议会还是什么样的代表团，在见到栗战书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向他们表示了说金正恩这个人很难搞，有时候呢我们的必须要对他再三劝说的情况下，需要容忍的时候还必须容忍。我觉得这可能是表达了习近平和中共现政权对金正恩的一种基本的判断和基本的感觉。但是呢，我认为现在的习近平至少已经向在几次和金正恩会谈之后，至少已经让金正恩放心了，就说是那政权从内部改变，他金正恩个人的独裁被从内部推翻基本上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前提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暗中支持。那么从外部被推翻，直接包括了局部战争或者外科手术打击这样的局面，他现在也避免了。为什么呢？他和美国已经走上了谈判桌了，这样呢就为他金正恩争取了相当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可能也非常明白，就是刚才你比喻的鸡生蛋和蛋生的问题是一个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这是一个死结。在这个死结结束之前，在这个死结被解开之前，金正恩习近平政权所要考虑的就是朝鲜不能生战，这个已经保证了。为什么？因为金正恩和美国坐上谈判桌了。那么朝鲜不能生乱，不能生乱就要靠他起码要维持起码的国际民生，就又回到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在制裁角度，我想呢维系他国际民生的一些东西，包括朝鲜向中国出口煤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然中共方面曾经高调宣传过某些高科技的东西，某些跟武器相关的东西他禁止运到朝鲜，而且呢他还做了相关的表示，他遵守联合国作为决议，但是呢能够保证这个政权起码的生存，从这个角度的贸易暗中贸易我认为一直在进行，或者说暗中支援。
是，好的。那么高清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想请您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未来朝鲜半岛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那么在今天的特金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做收尾之后，还有人说中国未来要如何的来继续介入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我想是不是能请您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想法。
好，刚才我提到的所谓陆坑说的行稳致远，就已经说明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遥不可期。那么从近景呢，我在我自己的判断是，如果从上一次川金会到现在，朝鲜方面一直在相比于过去的基础上没有再进行新的核爆试验，也没有再进行新的洲际导弹的发射试验，那么如果朝鲜方面还能够继续保持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同时也不再发射新的洲际导弹实验，在这个前提下，他没有马上拆除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宁边核设施，没有采取这样的举动，我想呢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今天的这个前提下也不会再继续恶化。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马上有一个飞跃，我想刚才金教授已经讲到了，从南韩的方面可是非常这样，是非常期待这一天。但是呢我想从美国方面，特朗普总统自己也提到了这是一个不着急的。
好的，
那么特朗普总统的所谓不着急其实也和陆更说的行稳致远道理是一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进行结束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